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今日我哋继续思想大卫生平嘅信息，我哋去到撒母耳记上第24章，题目叫做飞越创伤，还我自由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，请你同心低头，我都同祷告。天父，我哋多谢你。因为你是一个负伤的治疗者，你藉着在十字架里面所受的死亡，以致我们能够得着永生的盼望。求你教导我们能够懂得面对我们的创伤的时候，藉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和力量胜过去，并且更加经历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和自由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
好多年前有一套电影叫做《烈火战车》（Chariot of Fire），竟然之间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金像奖。我用竟然呢句说话咧，就因为啊，一个系宗教意识非常浓厚嘅电影，竟然之间可以喺荷里活嘅电影圈里边获此殊荣，一定系一个非常突出嘅一套电影。故事是讲到英国一个青年人天赋他体育的才能，他代表英国参加巴黎世运而获得100公尺短跑冠军。后来他毅然放弃一切，老远的来到中国的穷乡僻壤的地方做宣教士，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更加被困在集中营，死于中国。这套电影其中一个小段插曲非常有意义。当呢位年青人叫做 Eric Little 有一次参加赛跑，喺第一个圈里面嘅时候，俾隔篱嗰个运动员打咗一争，跌咗落地下。导演咧有意将佢跌低嘅镜头系用慢镜，只见佢跌喺地下嘅时候，痛苦失望嘅面孔，望住一个一个嘅运动员飞跑而过，消失喺佢眼前，佢嘅面色呈现咗好大嘅挣扎同埋痛苦，究竟佢要放弃呢场比赛，爬起身嚟，悄悄地跑回更衣室，你话咧，佢要咬住牙根爬起嚟，做佢最大嘅利率，无论成功与失败，跑完呢一场嘅赛跑，要放弃真系易过借火啦，而且大条道理，败亦都有得赖啊嘛，系因为我被逼退出比赛嘛，人亦都会原谅佢。要爬起嚟继续比赛是一个好大的考验，要付上无比的勇气，就在一个不够一秒钟的时间之内 ，Eric Little 就要做出一个最大的抉择。在镜头里面见到他咬住牙根，坚决地爬起嚟，付上无比的勇气和毅力，迎头直赶其他的运动员，去一个一个的追上，跑到终点的时候。他是第一个冲线获得冠军。我心里面想一个问题，什么人才是成功人士呢？有什么人才真正做到我们的领袖呢？什么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呢？我见过不少人聪明过人，家庭背景好好，就是自小就一帆风顺，在社会阶梯扶摇直上，他们是不是成功人士呢？一个真正的领袖，或者他们拥有骄人的 IQ、 良好的教育，这些是不是真正的领袖呢？是不是真正的英雄呢？我看不是啊。真正的领袖、真正的英雄就好像 Eric Little 这样，虽然跌低都可以不放弃，咬住牙根，付上无比的勇气继续地跑下去。这个不是 IQ 的问题，这个不是才干的问题，而是性格、意志的问题 ，character 的问题，是一种难以描绘的品性。这种品性是叫这个人带给好多好多人生命的影响力。希伯来书第12章第一节至第二节，将人生描绘为一场的马拉松赛跑。圣经是这样讲法：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，如同云彩的围住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全心忍耐， 不那把着我们前途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有人说人生如赛跑，这句说话一点都没错。有些人跑跑下就放弃了，跌低的时候永远爬起身。为什么呢？作者告诉你，就因为有重担缠住我们，有缠住我们的罪，叫我们失意，叫我们失望，叫我们放弃。世上没有一个运动员跑马拉松去赛跑的时候是抬着一担米去跑的，没有一个人跑步的时候将自己缠住脚去跑的，没有的。他这样做永远是不能够完成这场赛事的。什么叫重担？什么叫缠住我们的罪？在我做牧师这么多年当中，我得出来的结论，很多人从未做过包扎的功夫，从未处理过他自己的伤口，昔日的创伤成为了我们今日的重担，也都成为了前累我们成长的罪。每个人都有过去的创伤，有些人是深一点的，有些人呢是明显一点，或者有些人没那么明显的，有些人或者大多数人都不去处理这些创伤，而这些创伤就深深影响我们的性格，我们的 character。 我举一个例子，有些什么东西是影响你的？可能你的婚姻，你的家庭生活。我在五岁那一年，我父亲就带着我们一家六口从中国逃到去香港，由于生活困难，父亲就决定叫母亲带着细佬妹回去大陆，看看个情况如何。如果是好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回乡下；如果不好的时候，就变卖啲家财，带着啲钱回来香港。我朝早一早起身，发觉妈妈、细佬妹不见咗啦，佢哋已经离开咗啦。从嗰日开始，我就永远见唔到佢，因为妈妈回咗大陆之后，就被公安捉住，被公审，最后佢原谅自尽。当爸爸告诉我们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死忍着说不哭得，我不哭得。我也都没有去处理过这个痛伤。自小个我觉得惯了没有妈妈的时候就不觉得有特别伤心。我将这些创伤藏在心里面，没有去处理，没有去医治。到我结婚的时候，当我有仔女的时候，我发觉一个很怪的现象出现了。我发觉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，我要看实我的仔女，我要看实我的太太，我才觉得安全的。那个女明明说呢，大学 Davis 读书，去团契有聚会，星期五会回来，大概十一点几才回到来的，我八点钟就已经在窗户望着她回来了。有些很 irrational 的一种的没有安全的感觉。我记得我的仔女到小个时候，他们做功课我要站在旁边，一错了我就即刻用擦纸胶擦住，啊，再做过再做过。啲仔女好反感啊！我咁样做法令佢窒息啊！我对我太太一样啊，样样都要等我嚟，等我嚟，你唔好做。当然佢亦都唔喜欢我呢一种嘅行为。事实上，我一个紧张大师，令到我屋企人觉得有好大嘅压力。我只体会到点解我会有咁冇安全感啊！昔日的创伤影响我，影响我整个家庭，心底里面好似时常有一句说话，你不要好像你阿爸咁啊。你阿爸就因为佢错咗令到家散人亡。我记得1992年我带住三藩市播道会一班嘅弟兄姊妹去到台北，有差唔多一个月嘅时间做短宣。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庭放手。这段日子不容易，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，要放低我家这么长的时间，怎样去面对这种的没有安全感。但是这段时间 就俾我去思想，思想咩叫分离，思想我昔日嘅创伤，思想我点样学习，将我生命，将我家人嘅生命交喺主耶稣手里边。过去嘅创伤系深深影响我哋对神嘅观念，对婚姻嘅观念。一位姊妹非常爱主，亦都好有怜恤嘅心。佢结咗婚，人人以为娶到佢一个好大嘅福气，但想唔到佢哋嘅婚姻充满咗问题，因为呢个姊妹唔能够接受丈夫同佢嘅亲密，个性生活引起极大嘅困难。去接受辅导，先发现佢细个时候系曾经遭受过性侵犯，呢个创伤一直喺佢心底里边系冇处理过，但到结婚嘅时候浮现出嚟。或者你会同我讲：，诶，我阿妈又唔系好似你阿妈咁样自杀，啊，我又唔系好似呢个姊妹受过性骚扰，我冇受过啲创伤，所以你今日所讲嘅同我冇关系。如果你是这样想法的时候，你大错特错。我相信超过 90.999% 的人多多少少在他生活里面都有创伤的阴影缠住他们，而且是深深缠住。有些人自大，很难跟人相处。牧师未开口呢，嘿，我听到了几十年了，这陈年老旧我听就会知道，太肤浅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一个人是这样想法的时候，肯定以前是有些不好的经历是影响着他。我又见到有些人畏畏缩缩，怕死人呢知道他的事，成日闪闪缩缩，匿埋一二角，肯定他有些创伤令到他有这样的表现。我又见到有些人永远不能够跟人建立深交，跟人相处的，时常处住戒心的，自己成为一个孤独者。我可以肯定说，他一定在他生命里面有些创伤是深深影响他的生命。美国心理学家 Dorothy Day 讲得很好，他活在批评中的小蚊仔，他长大之后一定是成为一个只是事实挑剔人的人。如果个小蚊仔在一个仇视的环境里面长大，将来一定会变成一个愤世疾俗的人，好勇斗狠。如果一个人自细开始活在一个恐惧当中的时候，将来一定是会胆怯和畏缩。如果个人在一个妒忌嫉妒的环境里面长大，他内心里面一定很多内疚。可惜今日大部分人背负着这些重担，缠累我们的罪，去跑人生的道路，以致我们不能够好像 Eric 这里一样跌了仍然爬起来勇往直前。大卫是一个受过重创的人，而且他跌了这一跤是非常厉害。他跟 Eric 这里一样没有放弃，他爬起来勇往直前，他面对这个创伤不逃避不畏缩，他面对他，他飞越他。今天我们要从大卫身上学习这个功课，飞越创伤还我自由。在撒母耳记上24章呢，我们看到有四个的方法，有四个好重要的良方，不可不知，叫我们飞越创伤还我自由。就让我们详细来看看这一段的圣经，这四个良方是什么。第一个良方是记载在第一节至到第四节，叫宽恕。或者我们看一看第一节至到第四节，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有人告诉他说，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。扫罗就从以色列中挑选3000精兵，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，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洞，扫罗进去大解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到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，如今时候到了。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讲到创伤，我相信我们中间不是很多人比得上大卫所受的创伤。一个年轻人凭着爱神爱国的心，将敌人一举消灭， 但得翻嚟系咩结果？系妒忌，系追杀，大好嘅前途毁于一旦，美好嘅家园随之而逝。而家居无定所，住喺冻狱当中，日日要逃命。呢、这个创伤唔单止系肉体上嘅劳苦，更系心灵上嘅重创。佢跌一跤，系重重嘅一跤。唔少人就会因此一跌不起，背负呢个重担，挨过一生。大卫唔系咁样，佢就好似 Eric 呢度一样，咬住牙根爬起嚟，迎头赶上，成为以色列最出色嘅一个皇帝，亦都成为今日唔少创伤心灵阅读佢嘅诗篇而得到无数嘅帮助。佢冇被呢啲创伤影响，反而成为佢一生嘅祝福。点解呢？有咩秘诀呢？今日我哋都应该留意，如果你想要修补你嘅过去，面对你将来过去嘅创伤，如果你想医治你嘅昔日嘅一啲嘅创伤，恢复自由，如果你想轻轻松松走呢个人生嘅道路，你就要留意大卫俾我哋一啲嘅榜样，圣经俾我哋嘅秘诀。第一个秘诀就咩？宽恕，因为宽恕就是复原康健的良药。如果你看看第一节至第四节，这个是一个大卫来讲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来的。当时是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试探。既然圣经所说扫罗追赶菲利士回来，有人告诉他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，扫罗就从以色列人挑选了3000个精兵，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。寻索大卫和跟随的人，到了路旁的羊圈，那里有个洞，扫罗就要去大解。原来这个洞，这个山洞就是大卫和跟随的人正是藏身之处。大家都知道啦，大卫时常在黑麻麻的洞穴里面惯了嘛，容易看。但是扫罗从有光的地方去到黑洞里面，他什么都看不到。跟随的人就对大卫说，哎，耶和华应许你啊，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面，你可以任意待去啊，如今的时候咯。这个意思就是，喂，上帝给你好机会，杀了他咪一了百了咯。大卫没这么做，圣经说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中国人话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嘛，有仇不报非君子，呢、这个难得嘅机会啊！仇人送上门，况且呢啲跟随佢嘅人亦都系话，睇下呢个系上帝俾你嘅应许啊，将你个仇敌交喺你手里边啊，呢、这个实在系千载难逢嘅机会啊！但同时亦都一个非常危险嘅试探啊！只要一念之差，大卫就蒙上了刺杀上帝所高立的君王。但大卫没有这样做，主要是静悄悄割了扫罗外袍的衣襟。你可以说他是宽恕了他，没有杀下去。这会给我们一个极大极大的启示。如果你要修补你过往医治你的创伤，第一步你要做的就是宽恕。将你的仇恨、你的苦涩、你的愤怒拿走。没错，大卫内心是苦涩，是痛苦，但他没有被这些苦涩操纵住，他没有被这些愤怒报仇的心态控制住。是啊，今天有几多人心里面存着愤怒、积怨，如果机会有这样来到的时候，哇，这个上帝给我机会正好呢是伸张公义的时候，正好呢是报复的时候。但圣经不是这样讲法。圣经告诉你听，听凭主怒啊。因为我们不是上帝啊，是上帝才会执行这个审判。更何况扫罗是上帝高立的皇帝。宽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加拿大讲道，是一个夫妇型，我就叫那些的夫妇做一个游戏，大家你手揸住我手， 夫妇四目相投，一粒声都不准出，而是在你望我，我望你，望三分钟。我发觉很多人不行的，望来望去又讲又笑一下这样。完了之后，有一对夫妇就来找我，苏牧师多谢你。我说多谢什么？他说我们两夫妇未入来这个夫妇营之前冷战了三个月，但是这三分钟我们四目相投，就解决了我们三个月冷战，所以我们来多谢你。于是我们就坐在这里聊天，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他说他们在婚姻里面遇到很大的问题，因为差不多三十年前他们结婚的时候，他太太的妈妈即是他外母呢，就规定他要给50围的钱作为呢，即是要娶他太太的一些的需要附上的条件。他当时不是很有钱，这里借那里借来去娶这个太太。他发觉外母在婚礼里面诸多要求，又嫌他穷，又要借钱来办婚事交大礼，他觉得外母睇小他，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怀恨在心，就是外母讲了几句说话伤了他自尊，伤得很紧要，他一直将这个苦结藏在心里面。后来他移民来了加拿大，少些跟他外母接触了。最近外母移民来到加拿大住在他家，他就发觉这三个月呢整个人变得很暴躁，哇，无论对太太、对外母、对仔女，非常非常的愤怒，好无忍耐，以致他婚姻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我们倾下偈的时候，我就跟这位弟兄讲，喂，你孭个重担孭咗三年，仲唔够咩？点解唔放低啊？我话你外母好嘢喎，啊几句说话咧吓，就已经控制咗你30年。不过你点解会让呢一啲苦涩缠咗你30-40年咧？点解你唔学识去宽恕？宽恕系将你自己释放。佢话我明白。他开始体验到自己要回去接受外母，整个人松晒。弟兄姊妹，你内心有没有这个创伤？是因为你不能够去宽恕，可能是你父母，可能是你亲人，可能是你上司，甚至可能是你牧师，可能是你自己，你的配偶，任何一个属灵的伟人，我们都看到一件事，他们愿意宽恕。大卫愿意宽恕扫罗，所以他不杀害他，虽然好像一个 很大的机会，他没有被引诱。约瑟宽恕卖去到埃及那些兄弟，主耶稣宽恕是钉去十字架的人。耶稣说父啊父啊，饶恕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。今天你仍然受害，你有没有想到是因为这些苦涩不能够宽恕的心仍然缠绕着你？如果我们要挣脱这些的创伤，恢复自由，第一个很重要的良方就是学习宽恕。我们再看第二个良方，就是第五节至到第七节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，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受高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受高者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用他们起来害扫罗。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。修补我们的过去，医治我们的创伤，第二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承担，勇于承担，特别是勇于承担自己的过错。你看一看大卫一个什么人？当大卫没错，他没杀扫罗，但是割了扫罗衣襟一块的时候，圣经就告诉你，大卫就心中自责。或者你会奇怪，大卫不是已经好了？ 佢已经宽恕咗佢啫嘛，又冇杀佢，放虎归山，仲有咩地方自责？过咗一块十十岁啦，系咪？而且佢只系攞一块嚟证明佢系的确系冇想杀佢啊。咁有咩？点解要自救咧？点解佢自己责备自己？正如我哋今日都好多时候会自己会自问啦，切，唔系我怀咩恨在心啊？佢的确系对我唔住啊，我系受害人啦、啊、吓、啊，我对佢下手少少啫吓，有咩伤害啫？啲咁多啦，你咧如果我做啲嘢同佢做啲嘢，真系蚊比如牛比啦。对一个真正有耶稣基督生命嘅人啊，无论大事或者小事，佢都敏感自己嘅错，勇于承担。一个勇于承担嘅人，能够讲对唔住，就好似 Eric 呢度一样啦。佢最爬起嚟，我哋要留意啊。大卫之所以不安啊，因为佢对神系有敬畏嘅心啊，因为佢当神有道啊。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佢唔想得罪神。佢就承担呢个责任，弟兄姊妹。如果你同埋我想去修补我哋以前嘅创伤，我哋嘅过去，我哋就要承担自己嘅责任，唔系净系睇到别人嘅错，忘记咗自己亦都要承担。我哋唔系攞住应份呢两个字，对人对物对事，就俾我哋有足够嘅理由系有不满有愤怒。我哋不满我哋嘅父母，不满我哋嘅家人，不满我哋嘅配偶。但是不要忘记大卫一句话，他们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不敢伸手害他。你不是上帝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今天我们不能够代了上帝的位，更何况你以为是受人的人，他也都是神的受膏者。但是我又想告诉大家，当你真正想去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，不是没有挣扎的，不是没有争执的。你看看第六节，大卫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，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。你睇唔睇到？当大卫要承担呢个责任嘅时候，佢嘅跟随者就对佢话：有冇搞错啊？呢个系神俾你嘅机会啊，唔会有错噶，千载难逢嘅机会啊！你唔好咁蠢，你唔敢下手，等我哋下手。你有冇听过呢啲嘅说话？当你要宽恕，当你要承担。你会听见另外一个声音对你说，有没有搞错，你是受害者，你是受创伤，哪有理由去承担你自己任何责任？他们才是真正的伤害者，应有此报。这些声音非常的熟悉，但在这一场的争战里面，你有没有赢了？是不是好像大卫一样，勇于在耶和华面前承担这个责任，错了都能够讲话对不住？这个是第二个秘诀。一个真正的领袖，一个真正的属灵人，是可以承担责任，承担自己的软弱，他的错过。我永远没有忘记，我父亲有一次呢，他误解了我，他能够在我面前说，永远对不起，我错了。真的最令我佩服的不是父亲做啲咩英雄事迹，佢竟然之间可以喺个仔嘅面前讲对唔住，我错了。呢、这个就系我尊敬佢其中一个最大嘅原因。我哋再嚟睇一睇第三个好重要嘅良方，就系感恩。第八节至到十五节，随后大卫也起来。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，我主我王。扫罗回头观看，大卫就屈身念伏于地下拜。 大卫对扫罗说：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，说大卫想要害你呢？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有人叫我杀你，我却爱惜你，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我父啊，看看你外仆的衣襟在我手中，我割下你的衣襟，没有杀你。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背叛你。你虽然掠取我的命，我却没有得罪你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，在你身上为我伸冤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古人有句俗语话：恶事出于恶人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？追赶谁呢？不过追赶一条死狗，一个跳蚤就是了。希腊文有两个字是可以译做时候，一个叫 chronos， 英文的 chronology 就有这个字来，是偶然而来的，偶然而去的一些时间，没特别目的，没特别的意义。不幸事情来到就是这样的了，鬼叫你不好彩咩？第二个字呢是 kairos， 这个机会有目的的，有意义的，不是偶然的。基督徒最重要的人生观就是将这个 chronos 化为 kairos， 将时化时为机。大卫看到他的创伤，他的被追杀不是偶然的，他又看到扫罗去追杀他来到洞中亦都不是偶然的，所以他说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是耶和华安排。但是他不是好像跟随的人以为这个是耶和华给他报仇的机会，不是啊。从神的角度去看，这个是神给他一个伸冤的机会，证明他是没有想加害扫罗的心。他是从感恩的角度去看这件事，来看万事万物。如果你要修补你的过去，医治你的创伤，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换上另外一副眼镜来看万事万物。这副什么眼镜呢？就是感恩。这是无论你经历过是几咁痛苦，几大的创伤，记住不是偶然，不是不好彩咁简单，而是一个 kairos， 是神给你的机会。你还记不记得约瑟的故事？约瑟真的受到好大好大的创伤，被兄长卖到埃及做奴隶，又坐冤狱，神却是帮助他做了宰相。当时有饥荒，他的兄长求救，他怎样？他不是报仇，他是宽恕。有一个感恩的心去看他的创伤。创世纪四十五章第四节说：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所卖到埃及的，现在不要因为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存生命。现在这地的惊慌已经一年了，还有五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成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地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存你们的生命。约瑟他之所以伟大，他不是只看到这些的创伤，这些的不好彩，这些黑暗的日子，唉，真是烦了啊。不是啊，他觉得这个是上帝给他的机会，他存一个感恩的心，是上帝先派他来以保存他的生命。约瑟的创伤完全除得一干二净。弟兄姊妹，在你前面有两条路选，你可以选择不宽恕，全苦结的身，日埋怨夜埋怨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是全世界最苦的人，在你周围都很苦。你又可以选择凡事谢恩，用感恩的心态去看万事万物，你是一个最幸福的人。最后我们看看第四个良方，使命，第十六节至到二十二节。大卫向扫罗说这话，扫罗说：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就放声大哭，对大卫说：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， 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，你却没有杀我。人若遇到仇敌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？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。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，以色列国必建立在你手里。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起誓，不剪除我的后裔，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。于是大卫向扫罗起了誓，扫罗就回家去了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。这一段是一段很奇怪的经文，大卫既然把握了这个机会去解释了，扫罗似乎又是明白了，又知错了，就应该大大欢喜，重拾个好，和平共处，哇，从此之后有太平的日子啦，大卫可以回到扫罗的旁边啦。但圣经他说大卫只是向扫罗起誓，不剪除他的后裔，扫罗自己回家，大卫也都同他跟随的人去山寨去，为什么会各行各路呢？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启示。当然一方面大卫看出扫罗是一个善变的人，分分钟会改变的，今分钟是悔改，下分钟可能反悔，靠不住的。但这个不是主要原因，主要原因就是大卫对使命的看法。为什么我这样讲法呢？第十六章告诉你，上帝透过撒母耳很清楚的告诉大卫，神已经高立了他做以色列王。第二，不单止大卫，撒母耳知道，二十三章第二节又告诉你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都知道。二十三章十七节，不要惧怕，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，你必作以色列的王，我也作你的宰相，这是我父扫罗是知道的。二十四章更加清楚，扫罗自己都知道神的使命，神的心意是什么。换句话来说，扫罗大卫都知道神的心意和使命，但扫罗他要跟神作对，违抗神的旨意，追杀大卫，大开杀戒。二十三章更加告诉你，他去残杀那些祭司。大卫刚刚相反，一方面他深深清楚神的使命，但他不是用人的方法，他不是用不义的方法去完成，他不是用残忍的手段去达取目的，他没有加害扫罗，是因为他知道扫罗仍然是王，仍然是神的受膏者，神是有他的方法，他不是用自己旁门的方法，残忍的方法去对付，他是知道上帝的方法，所以他就跟随带着他的人去山寨，等候神去完成他的计划。大卫有一个强烈的使命感，他要做以色列王，他要建立以色列国，但他不是用人的方法，不是用不义的方法完成这个使命，他是敬畏神，以神为重，这个是他的智慧。弟兄姊妹，神要你经历这个创伤，经历这些沙漠之旅，绝对不是偶然，也都不是不好彩，而是有意思的，有使命，有目的的。但今天我们愿不愿顺服他呢？就因为我们用我们人的方法，用不义的方法，去不是存着敬畏的心，不是等候神的心意完成，神带领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教会，可能在服侍当中，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失败，有很多的创伤，但这些不是偶然，神在身上有个使命，有个计划。我们会不会好像约瑟一样，神是透过这些受苦拯救我们的一家？你的创伤过去有没有修补？有没有宽恕？有没有承担你自己的责任？有没有感恩的心？有没有带着一个使命感去面对你过去的创伤，面对好像不是很明朗的明天？有一样东西是要我们选的，你是选存着这些悲痛或者是冤狱 又抑或你存住一个宽恕嘅心咧？好，我哋讲到为止，请我哋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再一次多谢你俾大卫嘅信息，教导我哋点样去面对我哋嘅创伤。求你叫我哋唔系净系听咗道，而系识得去实践，嚟祝福引领我哋。我哋咁嘅祈祷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